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翻盘的时间了。那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会员朋友 C4466 提问说，想问一下朝廷，如果遇到党争该如何处理好？遇到这个问题又不处理呗，为什么要处理，是吧？朝廷的主意是皇帝拿的，皇帝为什么要插手党争，是吧？你们大臣之间自己攻击，当皇帝的当然乐意去看大臣互相斗，大臣要是不互相斗，团结到一块儿冲着皇帝来，那麻烦更大了。所以说就是要有一方制约着另一方，整个局面才不至于完全倒向一个角度。而且党争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你管这个你也管不了啊，是吧？也没咋听说过哪个皇帝特别下诏书然后不让群臣党争的，是吧？你这想查你都无从查起。老朋友徐同学提了一个问题，请教一个问题，看一些字画字帖还有古籍都是没有句斗，后人在读的时候才自己添加句斗上去，为什么古人在创作的时候都不喜欢加句斗呢？最早期可能没发展出来，但后人自己在读古人书时都会加句斗了，为何在创作时反而又不想加句斗呢？你这就犯了老问题了啊！拿这个现代人的思维去揣摩古人，你现代人读古籍费劲，但是对于古人来说这是基本功，是吧？读书入门开始就要学习怎么断句，而且也不是古本都没句斗，也有带句斗的古本。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句斗在古代没人把这个东西给体系化，都是每家有每家的断法，所以就交给读者自己断自己的。还有一个问题，万历朝鲜战役，明朝是不是过誉了？万历朝鲜战役，明朝其实没什么赢面，当时派去打朝鲜的那些大名一个也没有被打倒，顶多是一些小兵，而且多半是在海上补给线上。不得不承认韩国的李舜臣确实很厉害，但在第二次朝鲜战役时，日本也成功打倒李舜臣及明朝水军将领，若持续打下去，明朝也不见得有赢面。但丰臣秀吉在那时病死，日本就不打了，这个过誉谈不上啊。你真要说朝鲜这一战，两边只是说没有把全部老本压上去打，明派的兵也有几万了，日本这边主要就是丰臣秀吉嫡系的这些大名掏出家底儿来打，关东德川家康那帮人基本没动。至于你说赢面，首先第一个，你想镇斩大明那太困难了，派去打朝鲜的这些大明都是有名有姓，战国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后来官员合战那么大阵仗也没有大明在战场上被人打死的。但你要说明打下去没赢面，这就是你自己猜的了。日本打朝鲜拖着那么长的补给，而且各个大明也没那么想打，连年征战，大明自己要负担自己的军费，打完了也得听丰臣家的分配，人自己也不愿意打。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期间为什么影响力没有在如今的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产生变化，这两个地区仍然是以天主教为绝对多数。这是因为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强烈反对宗教改革，就这么一个原因啊。人家在政策上高度亲天主教，反对新教，所以把奥地利变成了反宗教改革的核心地带。1555年查理五世签署了这个奥格斯堡合约，神罗下面224个诸侯国可以自行决定宗教，也就是教随国变，基本上这些地方的诸侯都是信天主教的，新教徒都被排挤走了。往后这个哈布斯堡家族也基本都是坚定的天主教拥护者，所以德国南部到奥地利这一带到现在还是天主教占多数，没什么新教。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感谢老师翻牌，另外之前多次听您讲德国历史的时候提到过二元君主制这个词，那么请问二元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以及立宪君主制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另外是否帝国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实行的都是这样的二元君主制？谢谢赐教。这个二元君主制你可以理解为有议会，但是议会呢只能牵制君主，不能盖住君主，总的来说君主权力高于议会，就是这么一套体系。你像拿二元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比较啊，这个绝对君主制就是议会要么没有，有也是摆设，跟军机处一样都是走个形式，贵受笔录，一切权力收归君主。立宪君主制呢就是君主的权力在议会之下， 议会才是国家真正的最高权力，君主的权力非常有限。二元君主制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不完全的君主立宪，有宪法有议会，但是君主的权力依然庞大。至于你问德国和日本是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算是二元君主制，日本从明治到1945年开始都算二元君主制，战后就是正常的君主立宪了。会员朋友 P80899 说，感恩老师求翻牌，强大的中原王朝都号称万邦来朝，但除了琉球、朝鲜、越南、暹罗以外也没听过什么其他国家，万邦来朝是否是过于夸大？其实也没几个国家呢，这是因为这几个都算大的了啊，尤其是朝鲜、越南这种在地方上都算是一霸，其他的那些西域还有西南的小邦国多了去了。只是说这些小国只有在重大场合皇帝张嘴请人来了才会被叫来撑场面，你说的这几个朝鲜、越南这都属于是经常来的。当然了，你说万邦这个说法啊，本身它肯定是一种夸大，对吧，就是形容场面大，但是国家数量在鼎盛的时候肯定是不少的，多的时候几十个肯定是有的啊。会员朋友 RUTUB2006 说，请问老师，当时后金为什么定都沈阳而不是其他城市？你真要说这个原因啊，那时候东北也没几座城市能当首都用的，跟现在没得比啊。现在东北都经过这么多茶开发了，城市一抓一大把，明末的时候整个东北城规模的城市就没几个。最开始后金定的这个首都是辽阳，但是辽阳有个问题，它是个坚城，易守难攻，但是作为首都调度物资兵马也费劲，所以最后努尔哈赤坚持将沈阳当首都，方便进攻关内。会员朋友心想新城提问说，怎么判断农民起义或者是反贼的性质，是不是建国了就可以称为两个政权争夺天下，就不算是反贼了，正统性就有了合法的解释。但是太平天国也建立了政权，这个政权存在了14年，为什么在大家眼里它和清朝不是两个政权的斗争，而一直当是反贼的存在？看历史感觉当时清朝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政权还不到14年，冉魏、后汉、后周等，这些政权却被看作是一个王朝，这是什么原因呢？望老师解惑。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相对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一个统一王朝分裂了，那分裂出去的这些都算各自独立的政权。就跟你说的后汉、后周这种，一般史书都认为这算一个。但你要是统一王朝里忽然冒出了一伙人，自己建国了，比如说这个长毛贼、黄金贼，那就是贼寇，是吧？最重要的是，你也没终结现有的王朝法统，就是平地自己建了一个。你要是牛逼能打进首都灭了人家王朝，比如说清灭了明，那我就官军不是贼寇了，确实可以这么说啊。会员朋友平底锅煎蛋提了一个问题，锦奏、合奏、贵奏的区别，因为两江总督府看到有安徽部正史未定国奏折是锦奏，而陶术用的却是贵奏，求翻谢谢。一般来说啊，这个锦奏和贵奏这俩出现的地方不一样，标准的清朝奏是折礼，折子内首页正文是右旗写官衔，然后陈某某贵奏为某某事养旗圣见是妾云云，一般贵奏出现在这儿。然后锦奏是在封面上，要在封面右上写锦字，左上写奏字，封背中间写某年某月某日，下面跟着官衔和陈某某贵封。会员朋友 ASBT21 提问，如何评价唐昭宗李晔，他落得如此凄凉下场，是该说生不逢时还是咎由自取呢？要我说啊，唐昭宗这个主要是生不逢时，都那个时候了，唐朝已经完全是一地鸡毛的烂摊子了，他李晔能怎么折腾，可不就是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最后死在了一个叛军军阀朱温手里，是吧？也就只能这样。但是你要说他有才干也不算，他有点跟这个崇祯一样，属于是眼高手低的那种，想的都特别好，但是他自己也没什么特别独到的眼光才干，到最后啥都没干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好，那这一期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